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背包客数量多至 11.34 万人，创历史纪录。查理米日，澳洲人消费13亿澳元。今年之际，澳洲多项福利金上调。维州自由党领导层发生更替，巴廷取代佩苏托当选党领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迎来创纪录数量的打工度假者。来自英国、法国、日本、台湾、韩国等地的年轻人数量均有大幅增加。澳洲的打工度假签证面向西欧、北欧、东亚及加拿大的年轻人开放。这些在澳洲一边打工一边度假的人亦被称为背包客。对于大多数国家的人来讲，申请澳洲打工度假签证的年龄限制为18岁到30岁之间。但对英国、爱尔兰、法国和加拿大背包客的年龄限制放宽至35岁。今年7月起，来自英国的背包客不需要再去偏远地区工作，即可获得第二年或第三年的签证。澳洲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住大批打工度假者，同时被工党政府降低移民数量的努力带来挑战。截至今年11月底，澳洲境内共有 21.34 万名打工度假者，比去年圣诞期间多了 4.3 万人，与前前的2019年12月相比，增加了 7.23 万人。澳洲的新政将英国背包客的年龄上限从30岁放宽到35岁，同时取消了在偏远地区工作88日的要求。这个令到英国打工度假者数量大幅增加。截至今年11月，英国境内一共有 4.7 万名来自英国的打工度假者，而去年12月只有 3.1 万人，之前一年为 2.1 万人。入境数量创下纪录的背包客分别来自法国 2.37 万人、爱尔兰 2.18 万人、日本 1.48 万人、台湾 1.34 万人、意大利 1.32 万人和韩国 1.27 万人。随着人口增长比住房和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大增，工党政府和反对党均承诺削减移民。移民专家李志伟表示，背包客是导致正移民数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想控制移民数量，在削减留学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减少背包客的流入。但削减打工度假签证可能会引发旅游业和农业等依赖外国劳动力的行业反弹，政府需要权衡利弊。根据零售商协会和莱伊摩根的新数据，预计今年澳洲查理米日销售将创下纪录。今年查理米日的支出预计将达到13亿澳元，比2023年增长近 2%。其中，家具用品、食品以及服装和鞋类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商品，分别达到 3.78 亿澳元、2.59 亿澳元和 1.97 亿澳元。预计圣诞之后的一个星期内，消费狂潮仍将继续。消费者将花费37亿澳元，比去年增长 2.7%。 在202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各地澳洲人都在大量消费，其中新州以总额11亿澳元的花费位居首位，预计维州总花费达 9.51 亿澳元，昆州 7.46 亿澳元，南澳 2.34 亿澳元，西澳 4.10 亿澳元，加州7400万澳元，北领地3300万澳元，首都领地6900万澳元。澳洲零售商协会行政总裁布朗说，由于生活成本危机，更多的购物者将注意力转向销售活动，包括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活动。澳洲人喜欢便宜货，在面临挑战的经济环境中，他们希望令到自己的钱更有价值。与此同时，2024年1月至10月期间，澳洲人报告了近400万元网上购物骗局。澳洲联邦警务处提醒澳洲人要注意自己的财务风险和权利。尽管今年查理米日仍然出现购物高峰，不过最新数据亦显示，消费者正在面对应对日常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大幅上涨。根据坎培拉国会图书馆的分析，自上次选举以来的两年半时间内，澳洲人购物车中的一些物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鸡蛋涨幅最大，上涨了 28.6%。麵包則上漲了 12.7%。 在乳製品市場，牛奶和奶酪的價格上漲了約 20%， 新鮮水果的價格也上漲了 20.4%， 早餐物便上漲了 20.2%。 政府正試圖透過向超市施加壓力來控制價格上漲來進行干預。根據最新的 Newspaper 分析，物價上漲正在影響聯邦工黨政府， 工党政府正在失去35至49岁关键人群的支持，这些需要支付抵押贷款并在持续走高的利率下苦苦挣扎的年龄段正在稳步远离工党。过去3个月，选民强烈倾向于反对党两党联盟，这些选民可能将生活成本压力归咎于政府。不过工党确实表示，帮助民众应对物价上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澳洲人的一些福利金将在2025年1月1日开始增加。在最新一轮的指数化中调升中，一些收入支持和普通付款将在1月1日增加，包括青年津贴、助学津贴、青年残疾援助恤金和照顾者津贴。青年津贴领取者每两个星期收入将增加15至30.60澳元，最高为845.80澳元，具体取决于他们的家庭情况。享受青年津贴领取者的父母收入门槛测试亦将每年增加2555澳元，达到65189澳元，即父母年收入低于这一门槛者即有资格申领。对于领取助学金津贴的26125人来讲，最大的增幅是每两个星期30.60澳元，这个比了有孩子的单亲父母。单身人士和有伴侣但没孩子的助学金领取人士将获得24.30澳元的增加支付。对于超过600000名照顾者津贴的人士，指数化津贴将令到这些照顾者津贴支付增加5.80澳元，达到每两个星期159.30澳元。原住民助学金适用于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学习或培训期间申领，将看到那些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士获得最大的增幅，每两个星期增加54澳元，达到1,285.40澳元。21岁以下的青年残障援助恤金领取者，每两个星期将增加30.10澳元，达到822.60澳元。独立生活者或伴侣中的成员，18至20岁的受抚养者青年残障援助恤金每两个星期增加23.10澳元，达到631.80澳元。18岁以下受抚养人的青年残障援助恤金每两个星期增加20.80澳元，达到569.60澳元。另外，从1月1日起，雇主故意小付工资将成为刑事犯罪，处罚包括个人最高判处10年监禁和156.50万澳元罚款，公司最高处以782.50万澳元罚款。墨尔本消息，在12月27日维州自由党领袖竞选中，前警官巴廷获胜，将取代佩苏托成为维州反对派领袖。这位维州议会 Berwick 选区议员第三次挑战党魁并获胜，同时该党投票决定重新召纳被驱逐出党的维州议会议员迪明。几个星期前，迪明刚刚赢得了与佩苏托的诽谤官司。法庭击败了金融女发言人威尔逊和莫灵顿议员克鲁泽，这次投票拒绝了在海外度假的同事远程投票的机会。佩苏托没参选，他说过在领导层变动后他会辞职。威尔逊在第一轮投票中被淘汰，之后法庭以21票对7票击败了克鲁泽。法庭在投票后感谢了他的前任和所有自由党同僚。这位新当选的反对派领袖指出，维州的预算和维州乡镇地区破旧的道路是重点关注的领域，此外还有家庭预算和公共安全。前往昨年新格罗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自由党副领袖，取代索斯维克，而前卫生厅长戴维斯被选中取代克罗泽成为上议院领袖，同样没有对手。穆哈兰将继续担任上议院副议长，这个是温和派在星期五唯一有争议的胜利。他25票对13票战胜了西维州议员 Beverly Macassa。 自由党新议会领导团队的4名成员全部为男性，这个意味着他们将同以女性为主的工党领导团队展开竞争。巴廷曾在2021年竞选过党魁，但未能将前党魁奥布莱恩赶下台。他在2022年大选失利后不久又一次挑战中以1票之差输给了佩苏托。威尔逊说，该党需要在这次投票后团结起来，集中精力赢得2026年的选举。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